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49期空中明慧周刊。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明慧编辑部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明慧编辑部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今年的5月13日是第23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大法弘传30周年纪念日。30年来，人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正法也已经在向法证人间过渡，时间紧迫，可还是有很多人不明真相，没有得到救度。尤其现在人类处于成住坏灭的灭的后期，社会乱象频出，特别在中国，中共用党文化无神论给中国人洗脑，用谎言抹黑法轮功，毒害世人，让人们远离真善忍，使得中国社会的道德在急速的下滑，物欲横流，人人为敌，整个社会没有了安全感。另一方面，绝大多数的世人都是冒着天胆，怀着正法必成的信念，从高层下来得法的。尽管被现实的假象迷失得很深，但是他们内心深处有对返本归真的渴望，许多人在心里寻求人生的意义，却得不到答案。为此，明慧编辑部向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国大法弟子征集修炼故事、音乐、诗歌、书法等各类作品，让社会各界更好地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让世人认识到法轮大法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许多大法弟子在修炼前有多种疾病，在修炼中神奇地康复了，有许多大法弟子在修炼前苦苦地探索人生的真谛，法轮大法解开了他们心中对人生和生命乃至宇宙万物的各种疑问。不管是哪种原因走入大法修炼的，人生都展开了新的篇章，大法修炼者的道德普遍得到了提升。大法弟子在常人社会中修炼，有正常的家庭、工作以及各种社会环境，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在人与人之间的摩擦当中，在利益面前，在逆境中，在被迫害中，我们如何实践真善忍，都有许多感人的故事，哪怕一些小事，都能让人看到法轮大法教人向善的真相，从而启发世人的善念和良知。我们讲出自己的真实故事，以及身边家人、亲朋好友，明白真相后在大法中受益，甚至也能用真善忍要求自己行事做人的故事，能帮助更多的人看到法轮大法教导的真善忍，正是世界需要的，让更多的人明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破除中共的谎言，选择光明的未来。稿件面向社会各界民众，尤其是不了解法轮大法的民众，写作时请多为读者着想，遣词造句或者创作时要考虑读者能否理解我们的文章和作品，欢迎所有读者朋友热诚参与。征文细则：一，请认真填写作者姓名，大陆学员可以用化名、居住国家和城市及联系邮箱，大陆学员可用明慧站内信箱，海外学员请一律用海外信箱。二，对于音乐、书法、手工艺品等类作品，请提供作品的专业规格。三，投稿平台 https://www.mingwei.com hui.content@html.com。投稿请选择明慧网征文。四、投稿时间从即日开始到纽约时间2022年4月13日结束。五、入选的优秀稿件作品将在明慧网上陆续发表，并选用到各类明慧真相期刊、杂志、画册、书籍中出版发行。投稿文章一旦发表，版权归明慧网所有，投稿者自动放弃版权。明慧编辑部，2022年2月15日。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法国巴黎法轮功学员2月13日在巴黎市中心的夏特雷举办法轮功信息日活动。周日的下午行人很多，人们一走一过，看到了法轮功学员平和安静的练功。在了解真相后，他们在征签表上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的行动，并表达自己的心声。阿敏娜是建筑工程师，得知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甚至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后，他非常愤慨。他说，无论人们是什么宗教、思想，在人不同意的情况下强摘器官是不能容忍的，是应该禁止的，是卑鄙无耻的行为。他的太太梅丽莎表示，强摘器官是完全不可接受的，是反人类的罪行，不管是对法轮功还是维吾尔族人都是不能接受的，各个国家都应该签字并行动起来，反对这样的行为。诺艾尔女士在签字后表示，人们应该尊重人类，每个人都是尊贵的，人应该完全充分地活着，不能因为他的信仰或思想方式受到阻碍，特别是不能成为受迫害的对象。艾尔维在金融行业工作，他认为真善忍是很好的价值，是人们应该遵循的价值。
澳洲昆士兰法轮功学员2月5日傍晚参加了在布里斯班格拉瓦特山举办的美食街庆中国新年活动。活动主办方业主赞扬法轮功对多元文化与澳洲价值观的贡献。在美食街庆中国新年活动的舞台上，法轮功学员应邀演示了法轮功五套祥和的功法，并演奏了中国传统音乐，表演了舞蹈。现场近3000多名观众以阵阵掌声表达他们诚挚的谢意。节目主持人向观众介绍表演节目时，感谢法轮功学员带来的美好，令人印象深刻。贾斯汀在政府安全管理部门工作，他说，今年的中国年庆祝活动很有特色，法轮功学员的精彩表演令人印象深刻，感谢法轮功团体给社区带来的欢乐祥和。
日本中部地区法轮功学员2月6日星期日冒着严寒和风雪，在名古屋市最繁华地段荣的喷水附近举办活动。他们打出各种中英日文的横幅，上面写有法轮大法好、真善忍、法轮大法红传世界、 SOS 停止迫害法轮功及声援全球速将签名、中共停止活摘器官等。展示功法的同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0多年的迫害。当天大概是名古屋今冬以来最冷的一天，法轮功学员们刚刚打好横幅，就开始有雪花飘落下来。中午12点左右，有一位姓佐佐木的先生，他特意来到法轮功学员们活动的地方，找到认识的法轮功学员，主动说，我上星期天对您说过，我2月6号签名，我要信守诺言，我签名。他临走时对法轮功学员说，你们辛苦了，加油啊。
2月5日，美国法轮功学员在纽约法拉盛举行盛大游行，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也以多姿多彩的方阵向父老乡亲送上新年的祝福，并告诉世人三退是顺天意而行，三退保平安，真实不虚。当日共有213人同意声明三退。王先生说， 共产党坏透了，我早就想脱离他了。韩女士给他起了个化名叫王家旺，他姓王。他爽快地退了团队。接着他说，你们法轮功是正义人士，在扭转乾坤，非常了不起。
印度法轮功学员1月28日至2月7日应邀参加加尔各答新镇书展，这是法轮功学员第五年受邀参加。学员们在展位上展示了介绍法轮功的图片，还有孟加拉语和英语版的转法轮和法轮功等书籍。学员们在现场播放了介绍法轮功的录像，吸引了好奇的参观者来到展位。不少人观看交工录像后当场学功，并购买法轮功书籍。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山东泰安市法轮功学员杨慧霞、周敏于2021年下半年分别被该市泰山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和五年，并已经在去年底被劫持到山东省女子监狱迫害。2020年11月24日，杨慧霞到同修谢清林家串门，被正在非法抄家的泰山区公安分局610国保大队和有关派出所警察绑架，之后也被非法抄家。2020年11月25日，泰山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和戴宗方派出所的十几个警察将周敏家的防盗门撬烂，闯入家中把他绑架。
广东惠州市法轮功学员燕平，原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罗阳镇第六小学教师，2020年3月13日被惠州国保大队惠州610特务跟踪绑架，非法抄家。2021年1月底被非法判刑两年零三个月。燕平向惠州市中级法院提出上诉。2021年11月，燕平被劫往广东省女子监狱。
吉林省吉林市67岁的法轮功学员张玉华和65岁的张玉凤姐妹俩，2021年6月6日去吉林市船营区冯家屯集市向人讲法轮功真相。姐姐张玉华在集市上被绑架，关押构陷。现已知道张玉华被船营区法院秘密非法判刑一年，张玉凤被非法判刑三年。
吉林延吉市朝鲜族法轮功学员金慧信和泰真子都是78岁的老人。2020年9月份因赠送民众明慧年历时被绑架的事情被构陷，2021年12月6日被网判六个月，于2022年1月17日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
辽宁抚顺市73岁的于寿荣因兼修法轮大法多次遭绑架、抄家、洗脑班、劳教、判刑等迫害，累计被看守所监狱关押多达十几年。后来他被迫害的患癌症，2020年12月13日保外就医，2022年2月7日含冤离世。于寿荣去世前被勒索退还四年被关押期间已经领取的低保金。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从故意感染病毒试验结果说瘟疫有眼，作者如之。近日英国公布了故意感染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的试验结果，该试验是2021年2月由英国政府批准，由英国政府疫苗特别工作组、帝国理工学院、医学实验公司 HVIVO 等机构合作进行的。原本拟招募90名18岁至30岁未感染过中共病毒的健康志愿者故意感染病毒，从而深入研究中共病毒影响人体的过程。不过从目前公布的结果看，只有36名18至30岁年轻健康而且未注射过疫苗的志愿者参加了这项人体挑战试验，每一位受试者都在鼻子里喷进了相同剂量的中共病毒，这个剂量相当于一个病毒带源者在其病毒量最高的时候从鼻子里喷出的一滴微小飞沫。在那些被感染的受试者当中，病毒很快就发挥威力，在短短42小时之内就首次出现症状和测得阳性确诊结果，
但试验结果有些出乎人们的意料，因为只有一半人被感染，也就是说18名受试者即便被直接喷了病毒却依旧没被感染，这是不是很神奇？因此关注试验的研究者都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另外一半没有接种过疫苗也没有被感染过没有免疫力的人却能够抵抗新冠病毒？他们认为这将是未来研究的重点。或许他们的研究起点可以从历史上的瘟疫幸存者开始，古今中外历史上从不缺乏那些主动拥抱瘟疫但却病毒不侵之人，比如公元541年到公元591年期间，古罗马帝国因为迫害基督教发生了四次可怕的瘟疫。圣徒传的作者兼历史学家约翰见证了第一次瘟疫，而教会历史学家伊瓦格瑞尔斯亲身经历了四次瘟疫，他们都用笔记录了当时的惨况以警示后人。伊瓦格瑞尔斯写道，每个人感染疾病的途径各不相同，根本不可能一一加以描述，也有一些人甚至就居住在被感染者中间，并且还不仅仅与被感染者，而且还与死者有所接触，但他们完全不被感染。还有人因为失去了所有的孩子和亲人而主动拥抱死亡，并且为了达到速死的目的而和病人紧紧靠在一起，但是仿佛疾病不愿意让他们心想事成似的，尽管如此折腾他们依然如故。比如美国媒体曾报道称1918年大流感幸存者住在美国新泽西州的逾百岁老人艾斯翠德，健康、快乐、长寿、幸运是他一生的写照。在那场死亡超过5000万的大瘟疫中，时年仅8岁的艾斯翠德与母亲幸存，而他的父亲与姐姐则与他们阴阳两隔。在中国这样的例子也不少，仅举3例。比如晋朝有一个叫于衍的人，某一年他的家乡发生瘟疫，两个兄长都因此病逝，二哥也病情危急。由于疫情日益严重，所以父母和弟弟们打算逃到外地去躲避，唯独于衍不肯听从父母之命离去，要照顾二哥。数十天后，村里疫情渐渐消退，家人回家后看到于衍二哥的病已好了大半，而他本人则好端端的完全没有被传染。清代学者朱梅书在《埋忧集》里也记述了一地发生瘟疫时的情况，常有一家数十人合门相诊及死者，偶触其气必死。有个书生名叫王玉溪，拜陈君山为师，陈君山家染疫，父子亲奴5人一夜死，亲邻无人敢窥其门。王玉溪毅然说，我怎么能坐视老师一家人连尸骨都无人埋葬？于是进屋去将死者一一观殓之，最后才发现有个尚在襁褓的孩子略微有危息，王玉溪将他抱出，找到医生救回一命，而王玉溪也平安无事。还有清朝道光15年杭州发生瘟疫，死了很多人，市中的棺材都售空了。杭州有金信者于前一年除夕听见门外有鬼声，又听见有人说此家有劫富，第二天大年初一打开门，见墙上画一大红圈，金某很诧异，以为是儿童胡闹，也没放在心上，即下笺议圣，临笔诸家无一免者，而金信独无恙，使物除夕红圈乃鬼神为之以识别也。金家的劫富姓钱，守节已经30多年了。这些与瘟疫擦肩而过的幸存者凭什么会幸存？因为他们都用善良做人生的底色。据艾斯翠德周围人说，他长寿的秘诀就是一生与人为善，而于衍、王玉溪不正是正直善良之人吗？而守节孝父从来都为神鬼敬佩，所谓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这样的例子古今中外都不乏记载。而英国试验中18位未感染者很可能就是这样的善人吧。 病毒不侵善人，证明了瘟疫有眼，事实也的确如此。古代信神的人认为，人间的瘟疫本质上都是由神根据人间善恶来安排的，有时瘟神和异鬼的出现会让人知晓，以加深人们对此的认知。实载南朝宋元嘉五年的秋天，一个衣服臭败、两目无精的老妇人突然站在有的人家的门前，然后就消失不见。就在其出现的第二年的三月，被其光顾过的家庭都死于瘟疫。明代在钱希言所著的《快园》里记述道，湖北金山县有户姓蒋的人家，家中有个儿子，有一天夜里忽被人引出门，见门外数百小儿着各色彩衣，蒋氏子还没看清楚，那些孩子突然一下子全消失了，地上只留下数百面小旗。蒋氏子心惊胆战地蹲下身，扶手向小旗看去，只见上面都写着天下大乱四个字。这时太阳升起，数百面小旗隐隐而没，他反复思忖，也不知道该做何解。没过多久，李忠疫病流行，蒋氏家口死者数十人，方知是异鬼所为。而明慧网2020年3月刊登的文章《看见瘟神》和2021年2月《又见瘟神》，说的是有功能的修炼人看到了瘟神不义的情况，其对应的就是当下在世界蔓延的中共病毒，而染上病毒的都是没有三退、认同中共邪党、与中共亲近之人。2021年1月23日，这位有功能的修炼人在打坐中，看见黑乎乎的异鬼沿着黑暗的通道向上爬，一切密闭的通道都会被突破。后来又看到无以数计的异鬼出现，鬼影重重，这说明人类已经处于极其危险的边缘。既然瘟疫的发生皆有定数和安排，那么当下人所施行的所有防控措施显然都是错误的思维，是徒劳的。在瘟疫肆虐的当下，若想躲避灾祸，人只有真正的仰望上天，反思自我，找到根本原因。而中共病毒既然是针对那些相信中共并与之亲近的人而来，那么远离中共，拥抱真善忍，才是最佳的避疫方法。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十分钟的病业观，作者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15日。一天早上醒来，感觉左侧的腰疼，我就想这是睡觉的时候撑着了，就撑了撑腰，但是一点用也没有，难道是昨天吃啥了肚子疼，去上厕所也不管用，这个时候邪恶就来干扰了，给我打来一个念头，你肾坏了。这个时候又有一个念头冒出来，我这么年轻不会的。但是此时我一下想到很多处师父有关的讲法，都讲过练功人不会得病，这个只是业力的反应。我突然意识到，不仅仅你肾坏了这个念头是邪恶干扰，我这么年轻不会的这个念头也是邪恶干扰，他让我用常人的理来衡量自己，这两个念头都是挖的坑，让我往里跳的，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我得从法中向内找自己哪里做的不对。于是就开始向内找，最近遇到点挫折，消极了，不那么精进了，对人的东西执着了，有安逸心了，这些立刻归正做好。另外难道是练功不够了？一会儿就去练，发正念不够，现在就发。于是立刻开始发正念，但是我明确地看到在疼的地方有一个罩，正念发进去并不好使，我就感觉奇怪，我在做好啊， 怎么没用呢？这个时候邪恶又趁机捣乱，你这是肾衰竭，你这是肠粘连，赶紧去医院吧。又给我打过来很多我只听过名字的病，因为我平时就注意不去听什么病是什么症状，这些信息只能在过关时让我用常人的心，用常人的知识来给自己看病，让邪恶得逞。我就有意避免知道病和病症，这个邪恶就胡乱说一些病的名字来干扰。我一看真可笑，肾和肠子都不在一个地方，一看就是假的嘛，哪能上这个当？要真去医院治病，可能就真的肾衰竭、肠粘连了，还被邪恶抓住把柄，加重迫害，官更大更难过了。肯定不是单单是这些问题，而且总感觉自己像在病急乱投医。修炼是没有条件的，为了解决这个事而做好是有求，是有这些没做好的地方，今后要注意，但是不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做好的。这邪恶一看忽悠不好使了，就开始煽动了。修炼这么多年了，怎么还出这种事？师父怎么不管你？我立刻想到了师父在转法轮里面讲过的得脑血栓的那个人的事，还有在其他讲法里讲过为了这个人师父被灌了一碗毒药。我立刻破除了这个干扰，你休想让我怪我师父，休想让我怪大法，师父为我承受了那么多，邪恶彻底没戏唱了。回过头看刚才这个念头，突然意识到刚才的念头在某一个层次是正念，但是里面还有不符合法的因素。师父替你承受了你就愿意修，不替你承受了你就要怪师父了，你就不修了，这还有条件了，还对师父提要求了。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如果师父做的和你不一样，那就不行，是不修了吗？度你们的师父就必须同弟子一样，这不是中共邪党文化的毒害吗？人真的想叫度人的师父一起吃人的苦才认可吗？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还说，实质上度人的神是不能够同被度者一样的。一个人掉到泥坑里了，说我在岸上拉你上来你不干，你说你得跳下来同我一样才能救我，是这样吗？没有这个道理。在这场邪恶的迫害中，有多少带有此心的学员是看到听到对师父的造谣宣传后掉下去的？想到这些讲法，对刚才的认识又提高了上来，对去掉了不符合法的部分，留下纯粹的正信正念，无论如何我就是信师信法，没有任何条件，谁也动摇不了。最后回到这个病业的表现上，想到师父有关的讲法，我对这个病业的全貌都看清楚了。一方面对我有的执着是一个提醒，一方面对我做的不好的地方，安逸不精进发正念等是一个督促，再一方面看我对大法的坚信程度，并且在这方面再提高上来，有更高的认识，最后一个方面消掉集中起来扔到这儿的一点业力。这样看来，这个病业观就是一个帮助我提高心性消去业力的好事，仅此而已。想明白了这个事，我看着这个疼的东西想，你疼吧，不就这点集中起来的业力吗？有什么大不了的？我看着你疼，业力消耗完了你就没法疼了，心里非常的平静，没有一点不稳，几秒钟后不疼了。这篇文章写得挺长，实际上全过程大概不到十分钟，事后仿佛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件事，从头到尾每一步都有坑，实际上每一步也都是提高的机会，每一步都得走对才走得出来，实际上每一步如何走法中都讲了，遇到事情脑子里全是法，按照法做就能走出来。因为篇幅有限，其实在过关时其中的每一步都想起很多处师父的想法，一句接着一句，过去很多天了，很多处都不记得了，但是要多学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可能出门想不起我讲的具体是什么，可是你真正遇到问题的时候，你会想起我讲过的话，你只要把自己当作练功人，你那一瞬间能想起来，你就能够约束自己，那么这一关你就能过去。这篇文章的成文也是一个提高，我起初是不打算写的，因为我觉得这只是我自己修炼路上的一个关，没什么好说的，没什么显示的， 但是和同修交流后，发现自己很多事情没有站在救度众生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而是站在了个人修炼的角度来思考的问题。如果有同修能在看了之后发现不足，过去了关，或者关过得更好，那么就不会浪费时间在病业关里，有更多时间去救度众生。从这个角度上看，这个文章应该写。而且当时想到的，我病急乱投医，也是过关前几天看到一个文章在这方面讲的，也给我过关提供了很大帮助，在此也感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家终于开了一朵小花，作者八路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15号。我今年83岁，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了，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风风雨雨走到了今天。我没有什么特殊的修炼故事，今天只把我的一段经历写下来和同修交流，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这是每个大法弟子的使命。师父在各地讲法期，芝加哥时法会讲法中说，这一瞬间值千金，值万金。在这救人抢人的时刻，救人就是我的责任，是我唯一要做的。我没有大的本事，嘴笨，但我每天都出去，遇到有缘人就努力的去讲，我也去贴大法真相粘贴，发资料。十多年前，我得知外地亲人被邪党警察绑架，当时我不能上明慧网，看不到更多有关亲人的消息，也无法和参与营救的同修联系，心里很着急，心想要是自己能上明慧网该多好啊。后来外地同修来我家，就帮我买了笔记本电脑，教我如何上明慧网。现在说起来容易，当时我是克服了很多困难才学会上明慧网的。上网首先要会用鼠标，我抓着鼠标手一动就找不到光标头了，就不知道它跑哪里去了，这就要手眼配合好，可它就是不听我的。白天没那么多时间坐下来练习，有时我就夜里起来练习，用了几天功夫总算学会了用鼠标，接着学会了如何开关电脑等基本做法，坚持不懈的学练。关键要会上网，为此我先后去了2次外地同修家学习。师父在各地讲法6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大法弟子的智慧来源于正念、神念。我就想，修炼中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只要以法为指导，就能一路前行。我克服了担心自己年龄大、记忆力不好、记不住的执着，怕麻烦同修，怕困难，遇事着急等等的执着，最终用大法赋予我的智慧和力量，学会了上明慧网。从此我每天都上明慧网，看师父的新经文，看同修们的交流文章，让自己跟上正法进程，比学比修，这对我修炼提高帮助很大。我每天都出去讲真相救人，需要真相资料，小组同修每周供给我15至20份明慧周报，这太少了，供不应求，我心里很着急，和同修商量能否多给我一些资料，我出钱也可以。同修以各种理由拒绝了，我就想一定是我修得不好，心里那个难受劲儿就别提了，觉得委屈极了。我哭着对师父说，师父，我要点资料怎么就这么难，什么时候我也能有打印机，能自己做资料多好。我被非法判刑3年，从来没哭过，为资料这事儿不知急哭过多少次了。没同修帮我，我多么希望能自己做资料啊，需要多少就做多少。为了能多救人，能有更多的真相资料，我就又到另外2个学法小组去学法，这样每周就能从3个小组拿资料。可这2个学法小组离我家都很远，来回路上要用很长的时间，我就在心里默默地和师父说，师父，路远这难不倒我，我一定能坚持。就这样风雨无阻地一坚持就近10年，每次回来我都一路发正念，求师父加持。 尽管辛苦，可是到家看到有一大包资料，心里就感到很欣慰。我真的感谢这两个小组的同修对我的帮助。资料点是需要钱的，我就毫不犹豫地出钱。2020年是很特殊的一年，政法形势变化太快。我每周要用两天去取资料，也耽误救人。封城了，但没封住我。我每天都能出去，光凭一张嘴也能救人。近一段时间，离家近的小组先后来了两位同修。接触几次后，其中一位看到我每次拿的资料既单一又少，就问我，为什么不自己做资料呢？我说，我不会呀。同修说，我教你。我以为你是不敢做呢。这一刻我太高兴了。我们立即开始行动起来。两位同修去买来打印机和耗材，让我在家等着。那天是个大热天，他俩又是中午出去的，回来时几乎全身衣服都湿透了。我非常感动，现在想起那场景还会流泪。他们回来不吃午饭就开始安装，接着就教我学如何打印。此时的我信心大增，相信我是大法弟子，一定能学会。同修则告诉我，别有压力，只要想做，一定能学会。他就一步一步地教我，我就一步一步地学。后来我请同修把每一步操作都写下来，这样同修不在时，我也可以按步骤操作，这样学得快。我是真想一下就学会，少给同修添麻烦。快五点了，两位同修才回家。同修太好了，我知道同修不是为我个人，而是为整体讲真相、多救人着想。我发自内心的感谢同修，感谢师父的巧妙安排，让我在这关键的时刻在家里开了一朵小花。有了以前的电脑基础，我很快就学会了如何打印资料。我不再需要每周都跑很远的路了，那既耽误救人时间，又麻烦同修。感谢同修无私的帮助。现在我每天上明慧网下载各种真相资料，根据自己每天的用量去做，用多少做多少，需要哪种就做哪种资料，各种粘贴、明慧周报和各种精美的明慧期刊、大册子，我都能做了。我的心里像开了一扇窗一样明亮。当然，我也能给身边需要的同修提供资料。我家的小花开得更加艳丽。我只有更加精进，多救人，才对得起师父为我的付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转变被迫害的思维》，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11日。在这些年修炼当中，我经历过被绑架、非法关押、非法判刑，所以对公安局、派出所、社区等这些机构是害怕的，不敢去。派出所、社区有时向亲戚问起我的情况，或传话让我去，我每次都尽量回避，让亲戚敷衍过去。可是亲戚感到压力很大，越来越不耐烦，向我发火，说我给他们带来了麻烦，也不愿意再管了。我意识到不能再逃避了，必须自己去解决这些事情。去社区之前，我对如何否定旧势力强加的迫害这方面的法理进行了梳理。我想起自己2006年有一次发真相资料被构陷到派出所，我那时以为派出所只是户口登记或者办什么证明的一个事业单位，所以也不害怕，脑子里一点也没有派出所会打人、有刑具等等这些思想，或者师父当时把那部分思想给我闭塞了。当时警察在我面前一份份地数着包里的真相资料，他们问我的问题我都拒绝回答，他们看我不回答也就不问了，就各干各的去了。我坐在沙发上，他们也不怎么理我。旧势力看我没有这方面的思想，就制造了一个画面，企图让我认识到派出所在一般常人心中的性质和作用。当时有两伙人喝酒打仗被带到派出所，有一个脸上带着血的人指着另一个人说，是他把我打成这样的。 好像还有人为他作证，那个被指控的人不承认。派出所一个警察说，把他拉到楼上去，到楼上他就承认了。几个警察连拖带拉把那个人往楼上拉，这些人就像演电影一样在我面前表演着。我看着他们愣愣地想，把那个人拉到楼上去干什么呢？为什么非得到楼上才承认呢？一时想不明白。后来听说，有的被绑架的同修，由于被追问资料来源的问题，受到很大迫害。我还想，为什么那次没有人强迫我说出资料的来源？现在我才明白，当时我思想中没有派出所是强制机构，会打人，会施酷刑等等这些思想，也没有怕警察和怕进派出所的人心，所以没人强迫我做什么事情，对我的态度也算和善。但当时我有发资料会被劳教的思想观念，所以我要走他们不让，那时还是一种消极无可奈何的状态，这方面的法理认识不清。有一次我和同修谈起在狱中被犯人如何迫害的事情，同修吃惊地问我，你怎么不找那里的队长，到队长那儿告他们？我听到后心里想，同修怎么这么天真，那里的队长怎么可能善待我呢？很多迫害就是队长安排指使犯人干的，他怎么可能去惩罚犯人呢？可是同修接着说，他被非法关押的那段时间里，和犯人发生的矛盾，队长都是说犯人的不对。有一次在车间里，因为干不干活的问题，和牢头发生很大冲突，把五六个队长都招来了。最后队长把牢头骂了，并撤了这个牢头，而同修依旧不参加那里的劳动。我听后觉得不可思议，这是怎么回事呢？现在我明白了，因为同修的思想中就认为队长是善良公正的，有了问题找队长一定会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而没有任何会被队长迫害的念头。当然同修也没有任何怕心和依赖心，那么队长就能真的迫害不了他。感叹古稀之年的同修就像孩子一样纯真。经过一段时间对这方面法理的梳理，怕心小了，心态也平稳了，我觉得可以去社区了。我在去社区的路上想，他们是为百姓服务的机构，拿的工资是百姓的纳税钱，应该善待每一位居民。到了社区后，书记接待了我。我对书记说，不要再给我的亲戚打电话了，他们的工作生活压力很大。我是练功人，师父要求我处处事事为别人着想，我不想因为我的原因给亲戚带来麻烦。书记表示理解，他自语道，我们只是为百姓服务的。接着问了我一些个人问题，有些话我不想回答，他们就不问了。谈话期间，一个社区的人示意另一个人出去，我当时心里一紧，但又一想，不能产生负面思想。我当时戴着帽子口罩，那人给我照了张相就完事了。后来是社区主任来到门外，听到他和别人对话，有人说，某某某来了，这回可是某某某本人，就在里边。我什么也不想，也不动心，主任也没进来。坐了一会儿，我起身告辞，他们很友好地和我告别。我出门后生出了欢喜心，觉得很顺利很容易。这时主任追出来，说了很多不好的话。我知道是自己的欢喜心招来的，赶快归正心态，并借机劝他三退。他没反对，但也没同意。我们都知道修炼人是没有病的，更不应该遭受迫害和牢狱之灾，那为什么迫害还是出现了呢？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如果大法弟子都能正念正行，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用正念思考问题，每一个大法弟子都不会在迫害面前生出怕心来，看谁敢来迫害你。目前我个人认为， 我们没有达到用正念思考问题，心境不纯，所以达不到正念正行。可能有的同修想了，时时事事达到法的标准是不是太难了？我不是说每时每刻都达到法的标准，只是我们在面对某人、某事或某个突发事件中，要注意自己的一丝一念，用正念思考问题，同时注意不要产生怕心、仇恨心、欢喜心等等人心。如果觉得还不够稳，就发正念，让某人、某事向有利于正法、救度众生或某人自身得救的方向发展，我觉得就可以使迫害不发生，或者已经发生的迫害停止。其实否定病业迫害也是同出一理。一点认识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讲真相要因人而异，作者湖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14日。每个人有每个人讲真相的方式特点，也有自己已经形成的讲真相的套路，感觉良好就这样讲。我体会到讲真相也要不断吸取借鉴，用同修好的方式补自己所短，利用常人社会中能认同的理，结合社会的变化讲，顺着对方的执着讲，要因人而异，根据对方的年龄、职业、生活，用适合不同文化身份的人变通的讲，使对方如意，效果一定是好的。第一部分，给退休老干部讲真相。一次讲真相，遇到一位老人，我说：“老人家，您高寿啊？”他说：“我84岁了。”我说：“真看不出，这么精神，您老满面红光，身体好啊。”适当夸两句，老人高兴了，并说自己是退休老干部。我说：“跟您说个事儿，很多人都在退党保平安，您也退出那个腐败的党。”他说：“为什么要退？”我说：“因为您加入党团队的时候，举手发了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您头上就被打了兽印了，您把一生献给他，不解除这个毒誓，就会随着他一起被淘汰的。瘟疫就是神佛要淘汰一些不好的人，跟随邪恶的人，必须要自愿退出党团队组织，神佛就会帮他抹掉那个兽印，人就平安了。”老人说：“好，我退出党团队组织。”然后我送给老人一个大法真相护身符，要老人记住九字真言，并常念九字真言，这样就不怕病毒了，病毒怕您呢，您身体永远健康。老人高兴地核实。第二部分，给审计局副局长讲真相。一天，我买点吃的东西去弟弟家看望我母亲，发现审计局的副局长在弟弟的药店，因他和弟弟是同学，他的妻子和我也是同学，所以我认识他。我就给他讲真相，讲到天安门自焚是江一手造假的，是栽赃污蔑大法的，是害世人的，讲1989年六四学生是反腐的爱国行为，却万万没想到政府和学生的对话却是机枪坦克，好多百姓有冤情找政府解决，等待的却是监狱，讲江氏一伙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不治天治。”最后大审判时，好人留下，坏人淘汰。2020年爆发的武汉肺炎就是要淘汰一些不好的人。弟弟插一句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我说：“法轮功是宇宙大法，是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的，是救人的。”我说：“人举手发了毒誓，为共产党奋斗终生，就是把一生献给他，天灭时就得给他陪葬，赶快心想，我自愿退出党团队组织，神佛就会抹掉你额头上的那个兽印，你就平安了，就会有福了。”听完我的话，这位副局长点了点头，我接着送了一个护身符给他。第三部分，给学生讲真相。我很注重给学生讲真相，不管是小学生还是中学生或是大学生，我都给他们讲。我一般先跟他们聊几句，然后转入正题讲真相。一次在一个街道遇到四个男生， 他们个子不太高，马上问他们是小学生还是中学生。有一个说，我们三个是中学生，读初三了，他是小学生，读六年级。问他们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还没说完，有一个学生马上说，是练法轮功的，忙拉着那几个人想走，说是某教。我立即慈悲地对他们说，你们不要走，你们听我说，当前大瘟疫爆发，我是为你们好，以后还有大灾难呢。法轮功不是某教，法轮功是宇宙大法，是修炼真善忍的，是叫人向善的。真就是说真话，不说假话，善就是善良、慈悲，与人为善，做到忍，不与人争吵打架，人人都按照这样去做，社会就会安定，道德就会回升，没有一个坏人，多好啊。听我这样说，四个人不走了。我接着讲，法轮功是合法的，信仰是自由的，是受宪法保护的。天安门自焚是江泽民一手造假、栽赃、陷害法轮功的，还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给有钱人移植，谋取暴利。还有在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发现了一块巨石，巨石崩裂于500年前，断面有中国共产党亡六个字，专家考察过，证实这些字已有 2.7 亿年，断面字是天然的化石纹理，没有任何人工雕凿痕迹，这不是天意吗？天要灭他，人加入他时举手发了毒誓，为共产党奋斗终生，就是把一生献给他，天灭他时就得给他陪葬。赶快心想，我自愿退出党团队组织，神佛就会抹掉你额头上的那个寿印，你就平安了，就会有福了。这四个学生都说好，我给他们取了化名，退出了团队组织。他们高兴说，谢谢谢谢，我也为他们得救感到高兴。正念和智慧来源于大法，最重要的还是要多学法，学好法，向内找，实修自己，真修自己，扎扎实实的提高。正念足，救人就会多。个人体会，不妥之处敬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千万别再造口业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重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13日。修炼人深知修口是非常重要的，过去对师父有关修口方面的讲法我也很重视，我经常被师父关于修口的讲法，可就是没有把师父的讲法应用在自己的行动上，也就是没有达到同化法的地步。今天静下心来反思自己23年来的修炼路，我问自己，真正做到了是个修炼人了吗？答案是没有。做到像一个修炼人那样修好口了吗？没有。对照师父关于修口的讲法深找自己，我没有达到师父要求的修口标准。有时同修之间还会扯一些无用的，特别是由于执着心的指使显示自己表现得尤为突出，有时也会有意无意地传说一些小道消息，如此种种。特别表现在由于平日里不注意自己的修为，说话做事经常不在法上。从常人的工作看，自己是个教师，平日里感到自己能说会道的，走到哪里都很吃得开。可是到修炼这里可就恰恰相反了，我这能说会道不会聆听，恰好给自己修炼造成了一些麻烦，伤害了一些同修。因为感到自己能说会道，总是喜欢评论同修，有点像常人社会中人的那种坏习惯，你说他，他说你的。虽然说的好像都是修炼中的事，其实骨子里并非是真的想帮同修提高，而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带着一种显示心，自身存在着严重的党文化，尤其是背后议论别人，总认为自己修得比别人好，好像就自己能够看清别人的问题，其实不然。修炼人的真实情况，除了师父之外，谁也看不透，看不明白。真让我们看到同修的执着，也是师父安排的，
双方都需要提高。当然，可以给同修本人诚心实意地指出，这是真的帮同修。而和其他同修背后议论，却不是善，而是魔性作怪，也会给自己造下口业的。有的时候看到同修的执着，其实恰恰是自己执着的反应和体现。如果能够认识到向内找修自己，就会提高自己。可自己恰好不会修自己，放过了很多提高自己的机会。最近在我身边发生了很多修炼人之间的是是非非，我们学法小组中出现了同修之间相互猜忌，导致一名同修出现严重病业现象，住院医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没有彻底放下自我，没有做到无条件的向内找，还在小组中背后议论同修的问题，尤其反映在自己身上，没有做到修好口，无条件的向内找，只是从表象中看同修的问题，所以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我曾上门看望同修两次，同修都不在家，他在他女儿家。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同修表面上已经完全放弃大法，可是一个修炼二十多年的老大法弟子，怎么能在正法到了最后的时刻，让旧势力钻空子，从而掉下去呢？我想，这次一定做到。首先做到谦卑的聆听，做到修口，堂堂正正地跟同修在法上交流，说话绝不再有强加于别人的强硬的态度，要抱着是善意的，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思考问题。自己说话要考虑到自己说此话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要放低自己，让自己说出来的话对方听了不会反感，让同修重新走回大法中来。上周小组学法，学完法后一起交流有关修口的问题，我们都谈到了修口的重要性，也都知道修不好口对自己修炼真的会带来很多麻烦的。本来想聆听的我，此时又不自觉地暴露出不修口的表现，开始谈论同修之间不能背后议论别人，背后议论别人是党文化。可是说着说着，自己竟不自觉地说起了某某同修现在如何如何，现在有的同修还不能按师父讲的做，会如何如何等等。回家后不到半分钟，我的左下方牙开始剧烈疼痛起来，恰好是晚饭，我忍着剧疼吃完饭，正好到了发正念时间。我发正念时想起了自己在学法小组的表现，自己又没有做到聆听修好口，我马上心里向师父承认错误，同时发出一念，清理干扰我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因素，彻底清除旧势力在我空间场上的一切邪恶因素。此时牙马上不再疼了，今后我绝不再存留背后说人的党文化。其实这种党文化严重了就是人身攻击，如果说话愤愤不平，对自己和别人都没有好处，只能导致自己失德。只有做到向内修，修自己的那颗心，在修心上下功夫，那个心得到提高，那才能真正的得到提高。所以不能背后说别人，不修口就是害己害人。我想要做到修口，首先从聆听开始。如果作为一个真正的修炼者，态度总是真诚谦卑地对待他人，学会聆听别人说什么，那么别人就不容易反感，不会聆听也做不到修口。如果自己不注意修口，就会造下很多业债。正像一个同修说的，其实不修口就是在给自己修炼路上挖坑，早晚自己会被自己挖的坑给埋了。修炼是严肃的，修炼就是修自己，学会聆听修好口是修炼的一部分。每个人遇到问题都修自己，向内找，周围的环境就在向好的方向转变。个人认识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